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现在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了。那么在今天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里头，我们要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要从16节来查考起啊。创世纪第四章的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始祖犯了罪，犯了罪呢就种下了腐败罪性的恶根，这个祸害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后代。于是我们就看到亚当夏娃的孩子该隐和亚伯之间有冲突，该隐呢因为嫉妒仇恨，于是呢他就觉得亚伯献了祭神悦纳，他就产生了恶念，他就恨他弟弟，而生出了杀亚伯的意念。这个意念演变成为行动啊，谋杀成为凶杀，于是该隐就把他弟弟亚伯杀了。虽然该隐被神赶走，但是他仍然没有悔改的诚意。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四章16节。16节的经文是这样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那么该隐离开了神之后，去到挪得之地，就在那里建立一个没有神的文化啊。17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了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从此以后呢，从该隐开始啊，人一直就这样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给街道命名，给城市命名，甚至有的教会学校也是用人的名字来命名。不管他们是基督徒也好，或者说他们像该隐是离开神的人啊，离开神面的人，他们都喜欢这样做。那么这一节是17节的经文啊，也告诉我们啊，这是城市生活的开始。今天呢，城市的问题是人面对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人类来说啊，最大的问题很多都在城市。有的说城市已经慢慢死去了，但是呢，每天有不少的人还仍然的拥进城市里头。创世纪四章18节就讲到该隐的后代，19节讲到拉麦，他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这个祸根啊，罪魁祸首。那么18、19节是这样记载：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达，一个名叫喜拉。拉麦，人类多妻主义的开始啊，他所行的就是违背了神所设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纪那里一开始啊，给亚当设的配偶是夏娃，一夫一妻。圣经从来没有说神允许这个多妻制啊，从来没有说的。实际上神咒诅多妻的制度。为什么这个事记录下来，是因为神要急着这个事儿，拉麦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事实是神不悦纳的。亚大就是快乐，也就是俊美的意思，喜拉呢是隐藏的意思， 所以她可以是一个放荡的女孩子。拉麦的妻子，一个俊美，一个放荡，你想一想，这个家庭能不能出问题呢？准有问题的。从创世纪四章二十节开始，我们又看到啊，一个该隐士的文化产生。二十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畜牧之人的祖师。那么，这是一个啊，从事畜牧的人，也是一个支帐篷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建筑商。你再看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是音乐的起源了。音乐的起源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现代音乐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音乐是从该隐的文化开始的。因为什么？离开的神的人呢、啊、他空虚啊，他心里空虚啊，最抓住他是吧，最恋慕他，他制服罪，他心里空虚，用什么填补啊？一安静他就怕，一安静他就烦，一没声里头的控告就出来，于是音乐就出来了。音乐塞到耳朵里头，音乐就塞到脑袋瓜里头，是不是啊？音乐是从该隐的文化开始的。好，二十二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铜铁利器出来了啊，他是个铜匠铁匠的祖师。铜铁你说要来干什么？利器要来干什么？除了宰杀动物之外是吧，还来杀人呢，是不是、啊、还来打仗呢，是吧？这个从人类第一桩凶杀案开始，这个杀人就在这个地上不断的重现，凶杀案，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残杀就不断重现，而且武器是越来越精良，越来越厉害，现在发展到都不用出门的，就得按个电钮，然后能把人家城市都给打了，是吧？你看那个导弹多准确，多精良。好，我们接着看二十三节，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然后我们看到该隐杀弟弟亚伯这个悲惨的事啊，传到五代还没有被忘掉。他们知道该隐杀亚伯是因为嫉妒愤恨，如果神允许杀该隐遭报七倍的话，但是拉麦是因为被人伤害而出于自卫杀了人。那么你看看这个接下来那一节，二十四节，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杀拉麦的人呢、啊、他自己定下要遭报七十七倍，七十七是很多倍数的意思、啊、我们记得主耶稣吩咐西门彼得饶恕仇敌多少回啊？七十个七，对吧？那是不停止的，无限量的。该隐的家记了七代的人名，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了，似乎表明说后边都不用记了，已经不蒙神纪念。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七节，神就因为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神就用洪水把他们除灭，只留下挪亚这一家。好，接下来二十五二十六节就是把第四章结束了啊。二十五二十六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这里讲到神给亚当另外立后嗣，神先把该隐这家记下来，但是因为该隐这家不属神呢、啊、所以神不再提他，然后呢就回到另外属神这一个系列。亚当生了赛特，他认为神给他另外生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然后赛特生以挪士。你留意这个族系呢， 以挪是一生下来，这个新家庭从此开始，那时候的人才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就是说之前呢，从这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啊，人他不但不能随时的跟神交往，而且呢也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可现在呢，以挪士到了以挪士，这个时候呢，人渐渐生出祈祷的心，进而就有求告神的举动，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我们就看完了创世纪第四章了。接下来呢，创世纪第五章到第九章是讲到洪水毁灭世界的经过。第五章给我们看到洪水毁灭世界的背景，这一章呢主要记载亚当的后裔。我们先看五章一二两节啊，经文就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里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话和新约圣经一开始说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是遥遥相对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两条线，两个后裔，两个族谱，他们是互相对立的，一个是属撒旦的，另外一个是属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看这条是从亚当开始，经过赛特，一直到挪亚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另外一个就是该隐的家谱了，该隐的族系了。那该隐的族系后来在洪水以后啊毁灭了，就再没有提，不被神纪念。我们看这个赛特这个族系啊，创世纪五章三节说啊，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到底130岁是多大？到底神赶亚当的时候，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到底是有多大？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不是已经30岁了，或者15岁，还是45？很多人对这个地球的年龄都有不同的看法，对这个圣经的年代啊都有不同的这个推算。其实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只能是猜测。有的说圣经到现在啊，创世纪到现在6000年，有的8000年，这些都是人的估计，是吧？因为圣经不是一本记年代的书，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也不花时间在这里了。不过这里的确告诉我们，亚当130岁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外貌形象上呢和他相似。亚当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而他的儿子长下来却和他的样貌相似，这个儿子叫赛特。那么赛特，圣经就记载亚当生儿养女，第5节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6节一直到20节就记载，从赛特起一直到以诺，一共6代人啊。第8节说赛特死了，他的儿子叫以挪士。第11节说以挪士也死了，以挪士的儿子叫该南，该南后来也死了，该南的儿子叫马勒列。一直到17节我们跟着看啊，17节马勒列也死了，他的�儿子叫雅列。然后20节说雅列也死了，雅列的儿子是以诺。到了31节就记载以诺的事情了。21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后来有没有死啊？没有，以诺没有死。所以在这一章充满死亡的记录经文里，是唯一让我们看到光明的地方。我们接下来看创世纪5章22到24节的经文。22到24的经文，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那么这是 二十二、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雨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在这一连串关于生死记录里，我们看到一件特殊的事，以诺不是死啊，而是神把他取去。以诺与神同行，那真是太美，也是很难得的事儿。那下一章呢，我们会看到挪亚与神同行，所以在这里有两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他们都是活在洪水以前的人。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有两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是没有尝过死味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他们都是被神提去的。对于洪水之前那个时代的人，我们知道的很少。那关于以诺的事呢，也只不过就那么两句话，但是以诺是被神提去，被神取去，从这个世界被取去。那么他旧的老的肉体要去掉，换上一个新的，因为被取上天了。以诺活到65岁才生马土萨拉，那65年是怎么过活的呢？圣经就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他生了马土萨拉之后就与神同行，那相信他得了这个儿子之后，他与神的关系就更密切起来，他的心是向着神。但是得了儿子之前，如果没有见证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向着神的心，怎么一生了儿子就能够与神同行呢？是不是？好了，然后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是300年，然后又生儿养女，活到365岁，神呢才把他接去。到底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又被神这个取去，这个事怎么解释？有一位经常在主日学上课的小女孩，她解释说，很有意思她的解释啊。她说，神每一天都到以诺的家，请以诺和他一块出去走一走，散散步。以诺就从家里出来，就跟神一块散步，天天散步啊。以诺觉得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所以他每天干脆在门口等神来，神每天就跟他一块散步。等到有一天，神对他说，以诺啊，今天我们走远一点，多走一点，他们就一块走，走了很长的路。后来以诺发现原来已经离开家乡那么远，想回头，神对他说，以诺啊，现在你已经快到天家，到我的门口了，你们家又那么远，不如到我家去吧。于是就这样，以诺到神那里去了。这是这个解释啊，出自一个小女孩的口。但是这个小女孩啊，那真是神的灵感动她，让她讲到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跟神的关系就是那么亲密，那么美，是多合理啊，是不是？那么我们从创世纪这卷书里头，的确我们看到隐藏了很多重要真理的种子，很多真理啊都在这里发芽生长。我认为以诺被提呢，也描绘出教会的被提。以诺被提发生在挪亚洪水之前，神在那次审判之前就把以诺给提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继续的往下查考。那关于这个被提以后我们会查考的。现在我们接着看创世纪5章27节啊，27节说，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他比亚当活得更长。亚当和以诺这两个人物啊，把神创造万物和洪水这两个事发生的间隔给串了起来。那根据圣经记下个人生死年代看来呢，马土萨拉很有可能把整个世界和人的被造这个事告诉了挪亚。那我觉得呢，这里所记载的各个人物的生死年代表啊，如果说你按年代来计算，按那个年日计算呢，你一定会觉得，咦， 怎么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因为圣经着重在人物的事件，不是着重记年代。在新约圣经一开始就记载有主耶稣的家谱，那里你也觉得说，哎，怎么缺了一些？那是作者啊，他把几个啊不被纪念的人省略掉，目的是用几个相等的段落来记录主耶稣的家谱啊，十四代。创世纪五章这里相信有一些人名没有记录下来，不过所记下的家谱是正确的。那如果事实确实这样的话，人生活在这地球的年日比我们手头上的家谱提供的资料应该是更早。不过呢，我们不打算在这里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啊。圣经呢不是一个年代考古书啊，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资料，我们也不去猜测了。圣经在很多地方没有清楚的啊写出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神并不是把每件事都要向我们讲明，是不是？因为那不是圣经的重点，他给我们这本圣经目的是向我们解释有关他为人类预备的救恩这个事。好，我们回到创世纪五章二十七节，马土萨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差派出去。哎，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有位解经家说，马土萨拉的名字是当他死了之后他将会被差派出去。为什么将被差派啊？是洪水。马土萨拉一天活在世上，洪水就一天不会到这个世界。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个记载，我们算了一算，就看到马土萨拉死的那一年洪水就来了。还有就是马土萨拉活到969岁，活那么久，为什么？他早点离开，洪水不是早点来上事？这里就看出神为什么让马土萨拉留在世上那么长，他要让人类知道神有忍耐，有怜悯，他等候人的悔改。弟兄姊妹，神对你也是蛮有忍耐怜悯的。彼得后书3:9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解释说，神在洪水之前曾经容忍了人。在彼得前书3:20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急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神对人就是这样有恒久的忍耐。好，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5:28-32啊，创世纪5:28-32。那么经文让我们看到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这是28-32的经文，就是说第五章的经文到这里我们都读完了。但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思想到今天世界上人怎么盲目的去啊接受某一种学说，那么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你看今天流行一个学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是可以改造好，或者用教育改造吧，用哲学改造吧，用什么主义改造。他们认为如果人的居住环境和人的遗传可以改造的话，那人也可以改造啊。有一些哲学主义就去谋求改造人性，有的更认为人可以自己救自己，甚至有的否认人是有罪的。那到底对于人的境况神怎么说？神说人是彻头彻尾败坏邪恶的。 罗马书第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你接受神的话，那么你对人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就看到人是败坏，是邪恶的。对，这是人类的故事啊。那么在创世纪第六章呢，我们就会看到神对世界的审判。这个世上充满邪恶，几乎把一切良善都给吞了，全世界只存留一个义人，当时就是挪亚。神要使洪水淹没整个世界，好使良善得以存留。那么接下来我们查考第六章，我们先看啊，六章一开始就说出神用洪水审判世界的原因啊。我们看一节到四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呢，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有人说神的儿子是天使，那这个说法不准确啊。天使如果是好的天使，干嘛犯罪？如果坏的天使，就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你看第四节，第四节这里清楚说，那时候已经有伟人在地上，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生下来的后代是突出的人，并不是解释家说的什么巨人呐、啊、或者怪人。我们要再一次强调，人是由神所造的，有特殊的本质。如果说人是由什么海草演变或者单细胞演变，那大大损害了人的尊严本质。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不是进化也不是演变来的。那今天呢，还有不少为自己感到自负自大，其实人是堕落的，是掉进了犯罪的深渊里头。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这段家谱，就是属神的这条线啊，赛特、以挪士，他们是神的儿子，是从亚当一直到赛特。然后另外一条线是属该隐的，他们是人的女儿。这两个族谱之间呢，有通婚，互相掺杂，结果整个人类就变成败坏。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查考到这。今天我们看到，在洪水以前的百姓并不是完全没有开化啊，他们有相当的文化。你看，音乐有了，文化有了，这个金属也有了，是吧？有相当的文化，有相当的科技。从该隐兴起的文化最后被神毁灭，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以前亚当夏娃受外来的试探失败，现在的人呢，因为里头的试探又失败，他们终日思想都是恶。神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开，所以就要选召一个民族出来。我们下次会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六章，然后再谈洪水审判世界的原因和神拯救义人挪亚，吩咐他造方舟避难的事情。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儿啊。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